那么其实呢，关于到出家修行上所还可能遇到的种种的困难呢，其实是很多，所以但是也可以简短的总结，如果要的话，我觉得比较珍贵的是把握这个机会让大家发文先，也许在发文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个别的课题讲得更深刻。那么如果大家没问题，然后我再继续的讲，看能够涵盖多少个层面，因为讲法有讲入细微的层面，就多讲一些故事，多讲一些例子，那么也可以简出讲。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大家心里面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关于到出家啦，关于到修行啦，长期修行啦，因为你们的疑问才是切身问题，因为可能别的问题你还没考量到，可能你关心在你心里面的，你担心的是什么啊，这是比较重要的。好，在没有继续以前，我想先打开机会给大家发问先，好不好？那比较好。有谁要问啊？来，素君。
谢谢唐飞。啊，这边有一个，我是听朋友讲的哈，他在嘉庆，他在
听到。
哦，他在嘉庆做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嗯嗯。
那他的静坐不是为了南传，不是为了任何宗教，是他跟一个老师学了一个法，那要静坐。然后他静坐遇到那个不愉快的状况是有外力介入，然后借由啊讲出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吓坏了。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好，假设今天我们静坐遇到类似不愉快的，那我们要怎么办？或者我今天如果到外地旅行，那在外地旅行，如果在陌生不熟悉的环境静坐，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基本上呢，所有不管是外力还是内力还是什么都好，不管只修行上遇到的任何一种状况，只有当我们有所执取的时候，有所执取我们才会陷入这个危险，就是你要，或者是我讲的执取是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你要它，一种是你抗拒它，你排斥它，这都是有执取的成分，就是你不是你不要这个，你要另外一个，你不要这个，所以就是对于境和对于现象有不能够平常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要一不要一抗拒呢，就很多问题就来，还有风险。要不然的话，一到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每一个开始，我都要学教他们学会放空啊。学到那个一种虚空般的心境，当你遇到一种处境，你不知道不知所措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那你就放空，你一完全放空任他了，反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该死就死，你想象的是什么，他就死不了，他就是不会出事，反正那个心一紧张，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不要这个，我要这样啊，那个就很苦了啊，心里面多多加加减减，他就很苦，就会有危险。所以你不管你去学就是说什么来都好，不管他是佛啊、魔啊、菩萨啊，或者是好的境界啊，或者是什么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也好，女人的声音也好，或者是什么都好，也就是声音就只是声音，现象就只是现象，过程就只是过程。当然如果能够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有经验的导师在旁边，他能够给你准确的引导，针对当时的情形觉得你需要这样子做，那我可以试试看。但是如果在意你自己孤独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你不确定的时候，那你很简单，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放空，任他来，自然界里面如果是真的是该死就死了，反而他不会死，你明白吗？可是心里面很紧张，我会不会有危险啊？我这样子会不会怎么样啊？啊，一紧张，很多事我们本来没事的就闹事，所以带着一颗心，相信因果，就是会死就会死，不会死就不会死，去相信，就没有那种恐惧。一有恐惧心，一有顾虑心，要保护心，要保护自己，要保护什么？越保护自己的人，越保护不了自己，反而接受它，啊，这是绝对安全的做法。就是来什么接受它，管它是魔也好，佛也好，是谁也好。接受它是现象，它只是一个现象，它能够拿我怎么样？如果它真的要你死，你也活不了了，只是 所以可是你自己去紧张，自己就内心的弱点就冒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任何一个处境你只要拿捏不准，不确定怎么反应，你就放空就对了，明白吗？放空就是感觉上好像自己的身心像虚空一样，这样就可以。你看虚空它没有要也没有不要，也没有抓取也没有排斥，是这样子。如果能够用这种虚空一般的心境去面对所有的境，几乎就算我们不能够很有效的帮到他，但是我们不会给他加剧，也不会再加一个苦因在里头，不会。虚空的心是不会加苦因，他是否有加多少建设性的因，看当时的因缘和条件，但是绝对不会加苦因。他不加苦因就很安全了，其实。
我们都还没达到这样一个神是放空的话，我们用慈心散发慈心呢？
也其实慈心都是很好的，可是慈心很好的，问题是有些时候，有些时候的慈心，当你在那个心境，有一些心境，它连慈心也发不出来，所以你只能够认命。就是不动，放空也不是说一下要空到什么层次，就是说你不要反应就好了，不要再反应了。他来什么你就有多少就多少，你不要再去反应，这是我所谓的放空，不是说现在进入行舍观智，然后看这些都是空的，不是这样，不是到那种境，只是你提醒自己，我的师父就在面前，这个虚空，抓他抓不着，放开他还在，你捶他他不伤，你的拳肘他又来，他就是这样子，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你想，啊，就是不要反应了，不要反应，不要反应，这是最好的反应，就是回应。就是不要反应，也不要说要还是不要，就是有恐惧就只是知道恐惧，有什么就知道什么。但是呢，慈心是很好的，慈心是很好的，问题是慈心是有为，放空是无为。所以慈心有为，你都要有一点心力，有些时候连心力都没有的时候，那你只能够不要动，不要再加剧它，只能这样子。当然有能够做慈心是很好的，他遇到危险恐惧的时候就散播慈心，给你的那个恐惧的目标要什么都要散播慈心，其实是非常好的。佛随念也是非常好的，法随念也是很好的，僧随念也是很好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会发生到在那种极度困难的处境里面，一招都用不上或者想不起来用，所以平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要动，不要再做什么了，这个不要动就比较容易。因为不要动，基本上你看到你自己那在动些什么，你就把它放掉，这样就可以了吗？你发现你的心在起反应，哎，这个动是要用能量的，你发现你在用能量，你就把能量放掉，这就很容易。在那个辛苦的时候，你还要用一个能量，还要散播慈心，就要有一点本领了，心要有一点力，心完全没力的时候，那么你就把你心多做的动作放掉，这个就比较容易。因为多做的动作你只要放掉就可以了，这个比较容易。我不要动，要动慈心是前身，那样你要有所为，你要散布慈心，这个东西要看心力够可以，心力不够，最后一个关卡我想放空就是最后一关，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用不上，什么方法都用不上，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慈悲喜舍没有一样用得上的时候，你就是不要动了。不要动就是你的心多一个动作你就把它放掉，不要这个动作就好了吗？这个一动一下，哎，不要这个就好了，这个啊，不要这个就好了，单单这一个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这样明白吗？那你
如果说放空还是说回到你的所缘，
回到所缘还是有所为哦，看你是哪一种所缘啊。如果是观禅的行舍智，它其实是一种无为的状态境界，或者是很高层次的无色定、非想非非想定，他那种境界也是有一种类似很不需要做什么，他就是不需要做什么，他就是这样子顺顺畅畅的维持，这是可以的，回到这种所缘。可是有些所缘，比如说安那般还是什么，你要用到一些心力，而且有些时候有些学生他一旦很艰苦的时候，还是很恐惧的时候，还是很伤感的时候，他那个心力拿不出来，拿得出心力基本上回到所缘，一切的善法都可以，一切的善法都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切的善法不管是哪一种善法。问题是当你遇到那种问题，就是修行的时候用不上力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哪一种善法你用得上。基本上任何一种善法，包括你去想感恩心，有时候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在很危险的时候，还是很危机的时候，还是很恐惧的时候，你想一个感恩，感恩什么感恩什么， 因为你的心有所对的作意，很奇怪，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不管是哪一种善法，简单讲它都帮到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只怕那时你拿不出那个力，所以才会建议放空。放空就是你看你哪里多一个动作，你的心多一个动作就放掉，多一个动作就放掉，它就是不用做事，就比较容易，不耗能量。这是最后一关了，还有很多了，其实种种的善法都帮到我们解决问题。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刚刚你讲放空哈，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把自身观想在虚空中里面，然后让佛陀的光明遍满虚空，是光明照耀着我们，然后我们就什么都很法喜一样，就不去想任何的东西，就是光明一直照射着我们，光明一直照射着我们身，安住在虚空中里面。这个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些幻境的？
对对，这些都有帮助，这些善巧都有帮助。我们只是说这些还是有为，可是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这些如果你用得上也可以用啦，可是有些时候你要小心哦。用工具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给你自己的工具掏出，要小心而已啦。因为有些人他一直做的时候，他用如果突然间那天他用不上方法，他就紧张了，这样了。
说很自然的就观想，就是哎，佛陀就在上面，
对对，
就像太阳光一样照着我们，
对对，
然后我们心里都没有恐惧，因为有佛陀的光明保护着我们，一切的魔什么都不能侵入，我们就一直观想。
对，
虽然是有违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对对，其实还观想得到光明，其实心还有力。我讲的是心没有力的时候，就是最后的底线，明白吗？最后一个关卡，我讲的，我给大家建议是最后一个，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做，这样子而已，就是很安全。但是呢，你这个是好的，这是对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教学生观想，有些时候一些观想方法，它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的。你观想慈爱啊，你可以观想光明，其实能够观想光明都是很有力量，心都是有力量。心没力的时候，一片黑暗，什么光都观想不出来，明白吗？心还有力，其实那些问题其实还不大。我几乎可以说修行的问题还不大。修行的问题如果是说业掉得很低，那个魔障来得太凶，心完全拿不出力，那个时候就是要最后一关，就是我建议大家就什么都不要做了，无为就好了。你无为它就是难不倒你，这样子而已。要不然的话，有些人我知道有一个别派的师父，他教人家观想金字塔，在水晶金字塔里面，在里面。后来我有拿来试试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有些时候管用。如果有障碍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有外在的障碍来，你观想自己在那个水晶的金字塔里面。其实有些时候它就是功能不起，因为那个心能够这样子观想，心是有力量的，它会帮我们抵挡一些魔障。可是你还是有，只要有就有破绽，没有才没有破绽。明白吗？有的东西都会有破绽，只要他找到你的破绽，他就勾你进来了。所以你无你空，他就没有破绽，是这样子的意思。你可以很会防，你可以做很多的堡垒，这些有违法，它就是有堡垒，我用堡垒防住你，怎么拱过来，我怎么用堡垒来跟你抵挡，这些都是也不可以讲是错的方法，都是对的方法。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有的东西都有破绽，无的东西才没有破绽。所以无就空，我先虚空，我就不用堡垒了，明白吗？哦，就是放空，而且什么力量都不用用，不耗力。你有为还要耗力。如果他来的拉得很凶，有时候外魔来得很凶的时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你怎么挡他，就是要比你强。他有些时候他来的时候，他真的用一股寒气给你套着，啊，你整个人在寒气里面的时候，什么光明都想不出来。他寒气给套你，比如说他套你这边，这眉心啊，给你套抓得紧紧的，啊，你感觉很奇怪，这个眉心锁在一起。也感觉到，感觉那股寒气一直在灌在你身体上，那个时候很艰苦，可是如果你有这种情节，你就放空，死就死了算了，因为那个时候你还要用能量，你用不出，什么磁心也拿不出力，因为就是他把你的力抽干，那个时候你就放空，死就算了，你能怎样我就给你，不要，你要拿什么就拿了，他就拿你没办法，一空掉什么都拿你没办法，就是拿你没办法。你要命要命给命，要身体给身体，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就是空老板无我啊，他就抓不着，因为那个无我的心境，他就像虚空，他就抓不 捕不住你，他不能逮捕你，这是一种，所以这是一种破邪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能够放空。有些时候你拿不出力，你有所为你还是挡邪排邪，你无所为无为的时候，我给你没得好抓，你根本抓不到，你不能着力，这是一种。所以空的心法很重要，这样子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有吗？好，暂时没有啊，如果有等一下再来，我们继续。好，好，那佛陀呢也在经里面呢，在这个也有讲到，不要不满足，不管遇到多么艰苦，食物吃得多么的差劲的，不是差的食物，或者是拿不到足够的食物，但是呢，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不要有不满足的心。人家给我们什么住所，有些时候住所满意不满意，也不要去挑剔，不要管食物啊、住所啊、衣食住药啊，不要，因为要有一种知足常乐的那种心，佛陀是这么教的。那么讲到这个，有些时候呢，疑惑呢，那么这个疑惑呢，佛陀是怎么教我们排除呢？佛陀在这个《揭那摩经》里面教我们不要随便的去相信，不要因为只是某某人告诉你，你就相信。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来问佛陀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因为每个人都讲自己是佛，每个人讲自己正悟，然后佛陀就讲，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只为常常听到你就相信，不要纯粹因为它是传统就相信，不要纯粹因为它是谣传就相信，不要纯粹因为是经典里面记载这个圣典里面记载就相信，不要因为推理你就相信，不要因为逻辑思考而相信，不要因为怎么样的有某种偏见相信，不要因为看到人家有力量还是什么就相信，不要因为这是我的师父，你就纯粹单单因为这样子你就要相信，如果你亲自知道这些法是不好的，是有过失的，是智者所批判的，所以是遵守了过后它会带来伤害的，你就要放掉它。那么佛陀举的例子是贪嗔痴，贪嗔痴带来伤害不是带来利益，我们要放掉它。所以当你亲自知道这个是智者所不认同的，这是带来伤害的，所以这是这样子。那么当然对于修行的东西呢，那么就不止这么简单，有些修行在高层次的时候，有些时候很多人也很自然的拿捏不住那个正确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形呢，最好的方法，而且现在如果讲经典也有各有各的讲法，那这个人解释他经典就讲住处不要解释不存在，然后种种，那这种情形呢，有一种很好的态度，就是自己去尝试。你拿那个法来修，修一修，你试试看，就知道。很简单，像人家阿毗达摩没有，现在的人很奇怪，那些人自己又不用空修，可是也不尝试，就在那边批评，阿毗达摩不可能修的，这是不对的，这个是不是佛陀教的？为什么他们不把那种真论的那种时间用来尝试一下呢？现在有这么清楚的方法，教他可以让他自己去试一试。可是他就要先入为主，而且要做师父，就要告诉人家这个可能这个不可能，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风险的事。在我们来讲很简单，以前我也是，我在八澳回去过后，我去见我旧的师父，我师父跟我讲这些人是不是想象的，然后我讲，然后我的态度是我不可以为八澳系统辩护，我也不可以啊，我就跟我讲，跟我的师父讲 That's why we have to verify your experience That verify my experience 就是我要用我的修行的经验去证明它吗？所以我是跟我的师父这样子回答的，我也不能够说肯定是把我小道教的事，我不可以这样子讲，所以我跟他说我这个要用经验去证明。所以那我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那个以前的师父呢就没话说了，他就静静的，因为我也没有说站在哪一边的，我就说这个东西就是要亲自去证明是不是啊，就是到底在把握那些是不是那些人每天在那边研究理论啊，幻想啊，幻想看到这些心路过程，很简单，我怎么自己亲自去试一试就知道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种态度，我觉得好彩有这种态度，不然的话我们就错过了很宝贵的法。所以有些时候呢，不是说有些疑惑可以放一边的， 因为它跟你现在它灭贪嗔痴没有什么关系，你就暂时把它放一边，管它是不是一路走下去就好了。反正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直在培养清净心，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面对疑惑，有些时候要有一种态度，就是放一边。至于比如说，就好像你还没有爬到山顶，你不知道山背后是还是不是有什么有什么，你不要管它嘛，你就爬到山顶看才来讲，就是要爬和不爬而已，对不对？好过你在这边停留，在这边也没有爬，也没有什么，就在那边一直在争论山背后的东西，这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至少我们要，我们就去爬，我们爬上去看就好了，亲自看最清楚的。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当然如果是一开始带着邪恶的心走去佛门，那就不要说了，那个肯定是出家的陷阱，那就不要说了，那是很简单的。那可是那是一种不好的心，也是一种危险的东西。那么有些时候呢，如果在佛陀时代，比如说有一些比丘，他专门去找人家的麻烦的，找人家挑剔的，他是太得空了，他就看这个袈裟没穿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对。天天这样子挑剔人家，佛陀也是不赞叹的。佛陀说，一个人如果一直去找人家的过失，那么他常常都在找过失，他心里会一直升起不圆满，一直升起污染的。这样子的人呢，会远离烦恼的熄灭，会远离，会就是说会制造很多的烦恼，这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还有一种就是虚伪，虚伪也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如果在佛陀时代，假设大家是尊者，他有两个学生，一个两个沙弥，其中一个沙弥就是趁另外一个沙弥已经工作做到很多了，伺候师父，等到师父要回来之前，他就去打扫一下，去坐下，要收尾一下，要给师父感觉这个是我做的。结果呢，后来有一天，大学是尊者，毕竟是他没有去用神通去关照，可是那天他突然间想，谁好像有点做的观察一下，原来他是在那边虚伪要抢功劳，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就训了他一顿。后来呢，因为从那个虚伪的开始，他被训了过后呢，他就承认他的师父，承认大迦摄尊者不是普通人，大迦摄尊者。所以后来他恨得不得，然后就放一把火把大迦摄尊者把师父的库地烧掉，然后就逃走了，结果呢也是下地狱，那非常可怜。所以这也是要很小心，很小心。然后另一种呢，就是妒忌和竞争。这个呢，讲到过去佛的时候，过去佛的时候有一个比丘，他在迦摄佛的时候，那有居士为一个比丘做一个茅棚，然后给他每日整个盂兰居都给他这个食之具，照顾他衣食住要这样照顾他。那么这时呢，有一个阿罗汉呢从远方来托钵，天天见托钵，就来到这个居士的门口。这个居士一见到这个阿罗汉就无限的信心。其实任何人要跟阿罗汉比，如果是凡夫要跟阿罗汉比，是准备找苦。因为阿罗汉他就是那么的殊胜，他没有贪嗔痴啊，就是那么的殊胜。他的出现稍微，除非是过去跟他有深仇大恨的人以外，我们不要说正常的见到阿罗汉都会不一样，那种感觉阿罗汉的出现就是不一样，所以他自然的就很恭敬啊，去伺候他，去照顾他。然后呢还邀请他来受供养啊等等，还要供养他袈裟，然后袈裟穿上去，然后还替他，还找一个人来替他把他的发跟他剪，跟他理掉，然后还要给他睡的地方等等。那么那一个呢，那个另外比丘就是三个月别人在照顾的，然后就在那边他就起妒忌心了。哇，现在这个人呢，刚刚一来到啊，就把他的注意力抢走了，他就非常的妒忌，非常的妒忌，好像。如果他在这里啊，吃到这个居士给了这么好的食物啊，我看他什么都不，他就永远再也不跑了，他就这样想。然后呢，这时他就是妒忌了，然后在他升起妒忌的时候呢，这个长者就照顾这个新来的客人，其实也很自然。有一个客人从远方来，我们多一点关注，一定是很自然的。就是就像我们任何一个团体也是一样，新的人进来，我们都会得到一点比较好的关注，通常。 当然现在我们很小心了，现在因为有些时候怕人家习惯了以后啊，以后他就不能受不了。但是正常的情形通常是新的人我们比较客气一点啊，都照顾一点啊，但是呢久了过后呢，然后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在团体里面，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所以不能够说什么，也不是喜新厌旧，也不是什么，但是这个比丘啊自己在心里面呢就起了妒忌心，这是很不好。本来我们出家人僧团都有一种态度，就是客僧从远方来，我们都是特别的优待，先给他好照顾，给他感觉到舒服，感觉到被欢迎，那么等他熟悉了，他就成为一份子了，那你就很多东西要自己来了，你是自己人了，你刚刚来你是客人，很简单的道理，这是我们待客之道，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可是他受不了啊，他觉得对他的关注现在是移去照顾另外一个人了，然后呢他再也受不了了，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呢，他就找到这个长者，这个阿罗汉住的地方，他就骂他，就骂他，侮辱他，他讲呢，朋友，你最好吃粪，好过你吃这个居士的家受这个供养，你倒不如拿那个梳，这个有种那个梳子啊，把你的头发全部把它撕出来拔出来啊，好过去接受这个居士的这个请来的那个理发师就跟你剃掉你的头。你如果能够啊赤裸裸的走出去啊，他好过你去穿上这个居士给你的那个下裙在袈裟。你躺在地面上会好过去躺在这个居士给你的床。哇，这样狠毒的去骂这个长者。这时呢这长者就想，哎呀，让这个愚蠢的人不要为了我而粉碎而毁掉。然后于是呢他不理他的侮辱，然后呢第二天早晨呢就离开了。那么离开过后呢，这个早早起来，这个和尚早早起来就照顾一下他的住所呢，然后他就是要去托钵了，他就想啊，过去啊这个访客这个长者一定还在睡觉，那么我要用那个钟声去叫醒他。他怎么呢？他就那个钟那边呢，用那个手指轻轻的弹一下，轻轻的弹一下，意思说我没有撒谎啊，我真的有敲钟啊，明白吧？他就是讲，其实是很不好，很狡猾，轻轻的指甲这样弹一下，啊，弹一下那个谁都听不到，其实他不知道这长者走掉了，然后呢，他就去那个居士的家，那居士等着两个长者一起来，你怎么只见到一个？他讲那个访客哪里呢？在哪里呢？他讲啊，我不晓得。他讲你在讲什么啊？他昨天来到你的家，昨天一回到去，就睡着了，而且呢，我早上很早就起来。他也没有去帮忙打扫，也没有什么，然后呢我去敲钟他也没听到，也没有起来，也没有做什么。这时呢这个居士呢他一想，这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明眼的有智慧的，这不可能的，我这么殊胜的这个长者，这么圆满，这么有修养，这么有圆满的长者，他不可能睡到现在还没有起来，这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是他妒忌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明白了，但是呢他还是不动声色，还是恭恭敬敬的伺候，还是给他好好的照顾，还是洗他的布，吃完了过后呢给他最好的食物了过后呢跟他讲，现在呢请你帮个忙，我给你多一份的食物，你拿回去给那位长者吃，这样然后就送他上路了。然后呢这个长者呢他就在想，哎呀，如果他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啊，他哪里会离开啊。这时呢他半路呢他就把那个人家要给阿罗汉的时候呢他就倒掉了，倒掉了过后呢，然后他就去找他，找不到了，因为他照过这个恶呢，虽然他修禅呢修了两万年的禅，但是呢两万年的禅修不能保护他，两万年不能保护他，因为他的对象是阿罗汉，所以他命中寿命结束过后呢，他投身到阿鼻地狱，很严重，阿鼻地狱受了很久的苦，这两尊佛之间，这尊佛跟这尊佛之间，他一直都在受苦。然后但是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现在王他诞生的时候，他又再出现了，在王舍城，在王舍城是有很多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从他能够诞生，从他开始学会走路以开始，他就再也不能躺在床上，不能吃普通的食物，他只能吃自己的粪便。他的父母亲带他起来，想 他现在做这个因为他太小，他还不懂事，等他大一点吧。但是呢他就是不要穿衣服，他就要赤裸裸，他要在地面上躺，他只要吃自己的粪。他的母亲父母就在想，这个年轻人呢，现在已经不适合住在这个家里了，他应该像那些裸体生阿吉瓦嘎生裸体生这样子过生活，他的命是裸体生的吧，啊，这样子，然后就把他交给裸体生，让你们去照顾他。那照顾他的过后呢，然后他们的方式呢，就是把他埋在土里，埋到顶上，然后呢，用那个把人家的夹在他的，放在他这里，卡在他这里，然后呢，坐在这个板上，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动摇，也爬不起来，然后就用那个树脂的把他的头发拔出来，啊，这是他们裸体的他们的一种修法，这个他们就喜欢把头发拔，你知道几痛苦啊，把头发一个一个全部拔起来。然后呢，叫他们叫他去村落的时候呢，他讲他不要，他要留在那边。然后他们走了，当他走了了过后呢，他就慢慢他就出来了，然后拿粪便，弄成一团一团这样子吃粪便。然后那个裸体生呢，他们拿到从村落里拿回来就给他食物呢，他不要吃的，很奇怪，这是他的业带给他的，他就是不吃。然后大家还讲，但每个人要他吃，哎呀，我不需要这些食物，我自己会拿我的食物，哎，你拿什么食物呢？就在这里，我就可以得到食物。那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都一样，他就不要去跟大家一起去找食物。然后大家就奇怪，到底还在做什么？让我们去观察他一下。当他们去这次去村落的时候呢，留下两个人来后面，在后面观察他。他们就假假这两个人假假是跟着大家的路，其实呢等一下走回头绕个圈子回来，就是要看看到底他在做些什么。他没有发现到大家在观察他。哇，大家看到原来他在吃粪啊！哎呦，如果他们讲如果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们知道啊，一定会取笑我们的。我们就这样子，哦，原来他们裸体身在吃粪，然后呢他就不给要把他赶走，然后就被赶走了。所以呢他就去到人家的公众的那个公共的厕所的地方，还在那边找粪吃。到别人来排粪的时候呢，他就站在那边一个脚站着，然后好像很崇高这样子站在那边，一个脚站着，这嘴巴打开开对着风向，大家见到他来礼敬他的时候呢，他讲，哇，你这么样啊，哇，师父啊，为什么你的口开大大，我是一个吃风的人，吃风，我没有吃别的食物，哇，为什么你一个脚站着呢？他讲，我在修苦行，修很艰苦的苦行，如果我用我两个脚走路，这个大地会震动，所以我只能够用一个脚走路，所以呢一辈子我只是用站着姿态，我不会坐下来也不会躺下来。那别人就很多时候呢，人家就相信他的话了。而整个地方整个国家震撼，哇，你看我们的图，我们的苦行僧多么的了不起啊，在印度会的，在印度真的很奇怪，我见过一些 就奇奇怪怪的修行，只要你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折磨自己的修行，就会有人来崇拜你，就是很奇怪，在印度还有这种观念，还有观念，所以是这样。然后他们每天给他很多的食物，但是他什么都不要，我只吃风就好，我们不用吃食物的，其实还是半夜里面偷偷去拿粪便吃。然后呢大家讲，你不要摧毁我们啊，你要给我们一点功德吧，因为为了我们的功德，你接受我们的供养一点点吧。他越不要吃，大家越求他。好了，他讲好了，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就拿那个草点一点点啊，沾一点点，沾久了我已经给你们功德了，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这时呢，我们的佛陀呢，每一天早晨清晨的时候呢，就会去用他的慈悲心去观整个世界，看看谁因缘成熟要他来度。这时呢，佛陀就看到了这个那讲不干，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啊，这时他就知道要做什么了，他就知道怎么度他了。那佛陀就他的眼见就全部出来了，好，然后佛陀知道，如果真度了这个讲不干呢，他就会度了很多当地许多的人。然后呢，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讲，他要去的，要去找他了。这时呢，来到这个讲不干的这个地方， 但是呢，为了要让这个地方不要太肮脏了，因为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讲不该住的地方，都是那个石头，都是很多粪便啊，很脏的。然后呢，这是因为佛陀要来的那些天神呢，就把下了一些雨啊，然后种种的雨、啊、把那个地方洗得干干净净。所以到佛陀来的时候呢，佛陀就叫他讲不该，他讲到底是谁竟敢叫我的名字这么不好啊？是谁呀、啊？我是我一个出家人啊，你要什么？给我在这里住一晚吧。他讲这里的没有地方好住、不要这样子，讲不高，不要这样，给我住一晚这样、我们的出家人跟出家人见到的都是会出家人找出家人，在家人有需要找在家人，动物有需要找动物这样。那你是出家人吗？是啊，我是一个出家人啊。那如果你是出家人，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工具，有什么这些，他讲这些呢，但是我有出家人的工具啊，但是我觉得很麻烦，我就没有带他们来带着来了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对答了来了几个对答了然后古如何呢，对答了几次过后呢，他就跟你讲不干，不要拖了啦，就是告诉给我一个地方能够住吧。好，这里没有地方可以住的。然后呢，这时呢有一个洞那个有一个洞呢，佛陀就跟他讲，那有没有人住在那个山洞里面？没有人住那边，好吧，允许我住在那边吧。他讲好吧，你自己去住。那佛陀就在那边他躺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晚上呢，四大天王呢，他们就下来礼敬佛陀，哇，把整个地方照亮。那讲不干看得好奇怪，到底是什么光？那过一点的晚上午夜的时候呢，萨迦帝舍亲自来了，哇，他讲到底什么更光？然后接下来呢，到了尾端都要破晓之前，马哈布拉玛大梵天神又来了，哇，这个是一只，他只是用一根手指就可以照完整个三十一界了的，他们的功德，他们的力量是这么强，两根手指就可以照亮这个世界呢，所以是这么有功德的来礼敬佛陀，他到底会发生什么呢？第二天早晨呢，他就来找佛陀。有一种友善的方式来对佛陀讲话了，礼敬了，他就开始呢比较恭敬的就站在一边，他讲啊，大修行人到底昨晚呢是谁来找你啊，照亮四面八方？哦，四大天王他们来找你做什么呢？哦，他们来伺候我。你比四大天王还强吗？是啊，我是比四大天王还要高的，还要强哦。我是他们的主人这样子的那第二，那午夜中间的时候又有人来找你，那个是谁呢？哦，那个是帝舍，他来做什么呢？他来伺候我。那你比帝舍还要高吗？这次是天王哎。哎呀，是啊。那么他讲呢，对我来说呢，帝舍就像我的一个随从，一个学徒这样子我想我需要什么他都会给我做的，我生病的时候呢他会给我医病的。那么到了晚上的最后一段时间那么又有谁来找你？哇，他的光明照到整个森林的全部都照亮。哦，那是大梵天王就是你们每次赞叹哇，大梵天王大梵天王的那个大梵天王你比大梵天王还要大吗？是啊，我是超越他的。哇，你真的是很强的，我在这里住了这么几十年呢，这么多年代竟然没有一个人呢来伺候我，在这段时间呢，我是疯，我一直都站着，但都没有人来，就是我受这样大的苦情，修这样大的苦情都没有人来伺候我。这是佛陀跟他讲，讲不干，你不要吹牛吧，世间的那些世俗的人呢，会给你骗，相信你是疯的，但是呢，你不能要骗我，难道不是吗？你每天晚上都在吃粪，你的床你就躺在地面，然后你用那个什么拔掉你的头发这样子，但是呢你要欺骗这个世界我是赤峰的，我站在一个脚上，我没有坐下来，我没有躺下来，这是你的欺骗现在你又要欺骗我了你的这个做错见，因为过去式的那些错见，所以现在让你要吃粪，让你要躺在地面上，让你要这样子拔着自己的头发，这是你自己的罪过，过去的这种低俗的错见带给你的。 然后这时呢，他就想到，然后就因为佛陀竟然知道他的秘密啊，什么东西都知道，然后他就想，大和尚啊，我到底过去是做了些什么呢？啊，佛陀就跟他讲，他过去做的是什么什么，讲过去是引言给他，哇，他很震撼，很震撼，很羞耻。这时呢，佛陀他就扑在地面了，突然间就扑在地面，然后佛陀就把一个我冲凉的巾就交给他，他就拿来盖在身上，就开始穿了，穿上衣服了。然后佛陀就跟他讲法，那么他在讲法，佛陀一讲完法过后呢，他成了阿罗汉，而且得到了神通。那、这个是讲过去他修了两万年哦，修禅修了两万年，但是因为做了一个对阿罗汉的错误，加了阿鼻地，然后向来受这么多的苦，但是呢，现在呢，他竟然呢成了他的功德也成熟了，成了阿罗汉，他的那个恶业啊，过去的恶业也到这个时候也消完了了，也消完了。所以他的功德也是带给他那个成就，他的过去的罪过也带给他这些痛苦。然后这时呢，他请求佛陀给他出家，佛讲来吧，比丘。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居士的那个相完全消失，就像一个长者这样，具备了出家的袈裟。这个是过去有供过袈裟的就可以，过有供过袈裟给僧团的。佛陀讲来吧，比丘，他功德就成熟，佛也有什么都有，出家人的基本的需要都具备了。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啊。我讲这个故事，其实只是要讲当时，因为妒忌，造下了那个错，这一次要受那么多的痛苦，下了阿鼻地狱上来，还要受那么多的痛苦。然后我们继续一下，要把这个故事再讲完它。后来大家都来见，大家见到就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到底是谁在拜访谁？因为好像是佛陀来找他，那么通常来讲是谁来找谁，就是谁比较。那个被找的就比较大，但是大家在很怀疑的时候呢，这时大家在怀疑到底谁是师父了。现在有些人讲佛陀比较大，也有人讲这个比较大，但是呢，那这时呢，佛陀知道，佛陀讲讲不干，消除你的知识者的错见，这样子的疑惑，他讲好的，这正是我要做的事，因为他要给大家知道佛陀是他的师父。这时呢，你要学这种礼敬佛陀的方法吗？我们大家听起来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这个方法来礼敬佛陀。他这时呢，他就是飞在空中，那个棕榈树一棵棕榈树的高度，然后讲师父，世尊是我的师父，师父我是世尊的徒弟，然后下来礼敬佛陀，然后再飞起来两个棕榈树，然后下去那三个棕榈树，叫礼敬，这样子礼敬越来越高，到七棵棕榈树的高度礼敬七次。所以啊，希望以后我们大家都能够用这个方法来礼敬佛陀，那是最好的事情啊。大家讲哇，极难得，竟然是佛陀度了他啊，竟然是佛陀度了他，大家很喜欢感动。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佛陀向大家说法，然后他讲热热夜夜一个一夜人，即使是吃的食物，就像那个草像沾一点点那个食物这样子吃，但是呢，这样的付出，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苦行，都不如都没有十六分之一，其实十六分之一还是夸大了，其实那个古时候的比喻就是一点都不如一个能够体会法的人。所以这个也是在告诉大家这故事，其实当然他成了阿罗汉就觉得再也没有虚伪了，但是那种妒忌的心是多么的可怕，妒忌的心，所以要很小心。这个故事还有的一种也是妒忌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篇章，还有另一个故事，其实蛮多的，其实因为常常因为妒忌和很多人造恶业，真的很冤枉。这最初的目的，出家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个是过去的业带给他的了，可是你妒忌做什么？人家是阿罗汉，这是如果是信众要恭敬谁就恭敬谁，真的我们不应该有那种竞争或者是比较，不可以比较的。众生跟众生之间，他有他的因缘，他有他的功德，他有他的成就，所以心中要过礼敬谁，谁要礼敬谁多一点，那是他们的事，不关我们的事，应该要这样子想就不会苦。如果出家人不知不觉掉进这种情形，哇，比较谁比较得到的关注比较多，谁得到的宠爱比较多，谁得到的照顾比较多，哇，这样子比较就有无限的痛苦。本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同，真的就像师父对待学生，不可以对待每个学生都一样的，不可以，因为每个学生的因缘不同，我们是平等心，是很努力的以平等心对待每个人， 但是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教导、去指点、去帮助，一定是这样子的。只有这样子才符合自然界的规则，才合理。就这点大家要知道。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喜欢交朋友啦，喜欢凑在一起啦，然后呢用错误的方法去结交不好的朋友啦，这些都是出家修行的一些许多的陷阱。那么简单来说呢，还有语言啊，常常乱讲话啦，这些也是出家修行的陷阱，太多太多，在这个课题上几乎佛经里面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出家修行要都要小心，总结来说就是看着我们内心，我们的自我。真的，你看这些妒忌也是自我，这些不感恩也是自我，去搞竞争也是自我，然后这些都是一个自己的私心执取自我搞出来的。所以而且有些时候呢，对那种是非的执取啊，观念的执取啊，也是常常惹到很多的事情。修行人啊，出家人为了这个观念，你的观念我的观念不需要执取，我们同意就好，不同意也就好，没关系，这是不需要。当下的心真实法不需要错，这是不可以错的。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不管我们能不能跟这个人交往或者跟那个人交往，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心不要起贪嗔痴，心起贪嗔痴就是错。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明确的指示，真的只有佛陀给我们这么明确的指引。心不能起贪嗔痴，贪嗔痴就是错。不管你讲什么对什么错都好，因为对和错有些时候在苦海里面就是讲不完，是不是？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这样子看它又对，这样子看又错。可是真实法却是绝对，如果是真实法是不善心，不善心升起，它就是一定会不好的果报，善心升起，它就是好的果报，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要学会看自己的心，那么我们就会很安全在出家修行的路上。你看这些人讲不尬，这些是不是他已经出了家都放掉这些东西了，他的过去世的时候可是就是受不了。其实你选择出家生命，你就是要放掉很多东西的，可是就是受不了那个信徒对一个新来者这么恭敬啊，就可是刚好遇到那个是阿罗汉，他就完蛋了。要为了这一个比较，这个妒忌，要受阿鼻地狱的苦，就这么久，一尊佛跟一尊佛之间这么长的时间，受阿鼻地狱的苦，那个苦是不是开玩笑的？当然有些人讲啊，这是习惯了，如果天天在阿鼻地狱在金沙的生活，他习惯了。我告诉你，你试试看，要知道什么叫做习惯。你去医院看那些病人躺在床上十年的那些，他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挣扎，都在痛苦。你讲他，那天我刚刚去见看探望一位，他一直在哭，等一下呼吸困难，还好当时我们有在，他的女儿知道，怎么就管他，跟他用抽，因为那个护士也管不了这么多，这刚马上跟他抽气管，他抽出来，不然的话，如果是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做。就讲如果其他的时候他女儿不在怎么办？那看护士有没有在，护士不是天天这么天天盯着的，这么久了，十多年了，怎么可能天天盯一个人盯得这么紧？不可能，所以他就要受苦了。很艰苦的，我告诉你，分分钟秒秒钟都苦，那苦了十多年，你可以讲习惯吗？我不觉得这有习惯。所以地狱之苦也是一样，不管是几万年、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但是呢，就是你讲他习惯，我告诉你不会习惯。如果习惯了，就不会在那边呼喊哀号。可是就是哀号呼喊那么长久的时间，一尊佛跟另一尊佛之间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啊，这些是你讲是不是出家修行的陷阱？但是也好也好，他也修个多少两万年。那么现在在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终于得到解脱了，再也不用受这种苦了。但是不要因为这样而已而不敢来修行，不敢来出家，那个更惨，那个在苦海里面打滚造的恶也是很可怕的，也是没有遥遥无期的，不知道在苦海里面未来无限长远的时间，不知道会遭什么恶。有些时候遇到不善的朋友，错误的朋友，那么有些时候杀父杀母，哇，那个业你不知道会是怎么样。这个时代这些东西我们常常都听到，不然就是现在父母亲杀孩子，哇，什么都是很可怕。所以在苦海里面如果没有解脱，就是很可怕。所以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讲这个是警惕大家，可是不要有一种错觉，就是出家修行就会有危险，我不出家修行这些问题都不会是我的，它是另一种问题，更可怕的问题，在苦海里面走不出来。 而且有些时候造的而不能想象。如果说出家人修行人，其实这些危险也不是什么，你基本上你驾车子在路上，你睁开眼睛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多的危险，没有人会说我可能会车祸我就不敢上到路上去，没有人会这么说的。所以要记得基本上这些陷阱也不是很难逃避很难避开，你只要警惕抓住那个关键的原理，基本上以善心待人，善心修行，不要带着恶心，不要让自己的心掉进不善心里面，每一个刹那真实法要拿对啊就可以了，也不是很难。然后看到自己的自我，不要放纵它，不要放纵它。我们没有办法说一下子断道完，要断道完要用圣道来断，要在随眠里面，就是我们潜伏在心流里面，要断到它，再也不可能起嗔恨心，再也不可能起贪欲心，这个要圣道。但是呢，我们有能力做到，就是看着它，不要放纵它，不要给它推着走啊，它是这样起来了，放它，它起来了，放它啊，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佛陀给我们很明确的指引，真实法，真实法就是心的真实法，不要掉进不善心，要在善心里面，你一直守护这个，你怎么会错？错不了。所以不要害怕，这条路应该走的路我们还是要走，不可以怕。而且呢，其实也不是很难防备，只要我们很真心，拿出真心提醒自己，不要掉进这个慢心，不要掉进这个我慢，要谨慎。然后清净三知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克服这些风险，而且我们能够达到我们出家和长期修行的最终的目的，佛陀要我们达到的法的目的，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最终提升圣道圣果涅槃的目的。所以希望呢这一点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对这个出家跟修行有更明确的一个了解和一个指引的一个方向。那么希望最后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来，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三宝。其实这个时代越来越少人愿意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其实这个世界很需要。我们单单走进来自己修行，自己救自己，我们已经在救助很多的众生，真实的。因为这条长河，这条僧团的长河，出家的路一定要流传下去，修行的路一定要流传下去，总要有人来奉献。如果没有人来奉献，那你讲这个传承会怎么样？三宝剩下两宝会怎么样？一定要有人来奉献。当然有些人说出家，当然出家的群体里面有些人的动机，最初的动机可能是逃避，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佛陀时代也有人用逃避走进来的。最主要是如果你逃避，要逃避的有勇气，要逃避的负责任就可以了。其实如果任何人要讲我们逃避，我就跟他讲，是我是做世界上最勇敢的逃避，因为我们不想打仗，这是最勇敢的逃避。在世界里面跟魔打在纠缠在一起，这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我们能够不战而胜，那是最殊胜的，能够逃就逃，逃得到我的目的是出苦海就好了，我何必来逞英雄。佛陀从来没有叫我们培养什么英雄主义，虽然佛陀本身是英雄，但是英雄主义不重要。我觉得我们那个是软弱，我们要人家怎么看得起我们，那个反而是软弱。我不管你讲我什么，最重要是走进来，不管你带着什么目的走进来，出家修行都不要没关系，最重要是走进来了，那么老老实实鼓起勇气，照佛陀所讲的这样子就可以了。在佛陀时代怎么样的方式走进来出家的都有了，可是最后的结果只要是成就阿罗汉圣道，那就好了嘛，这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我倒不怕人家说我逃避，逃避就逃避，可是你试试看，看你有没有足够这个勇气来逃避。这个逃避需要非常大的勇气，非常大的毅力和决心。不管我们如何都好，至少如果一辈子能够来尝试一下也是好。那么就算不出家，最低最低限度都要来修法，种下这个修法的种子，能够亲自体证这自然界的法则。那这是我们如果要寻求快乐的话，如果你又不懂得自然界的法则，那你又要快乐，那你就很难达到拿对，很难做得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很多勇气的一个道路，法的道路是很要很勇敢的去完成它的。所以 但是也要有智慧，只是靠这一股蛮劲那是没有用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也不是很难，佛陀已经在经里面很清楚的引导我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有这么清楚的引导我们还怕什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法益，然后希望所有已经出家的人都会守护这一点，好好守护自己的出家的生命，不要掉进这种任何一个出家的陷阱，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勉励，然后对于那些还没出家的，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但是呢，如果还没有的话，短期也好，如果不能的话，修禅也好，但是我觉得希望多一点人来复现了，这个佛法注释真的是不容易，好不容易佛陀出现在世间，然后我觉得世界上我觉得最殊胜的事情就是用我们整个生命去为一个这么殊胜这么美好佛陀给我们的理想去奉献出去，去把整个生命交出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佛陀给我们的任务还要殊胜，还要崇高，还要圆满，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法益，然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法愿和回向，因为说法也有功德，听法也有功德，来愿这功德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漏，一切的这个杂乱，然后愿这功德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助缘，然后再把这功德以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好，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一当灭本样。阿萨瓦卡亚，瓦杭火都，愿这个功德帮助我断除一切漏和烦恼。漏只是专门用语言阿萨瓦，但是呢，简单讲了，不用想得太深，还是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苦因，这样，然后。一当灭本样，尼玛那舍，八戒耶诃都，愿这个功德成为我体证涅槃的助缘。妈妈本呀巴嘎，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德萨贝，咩萨玛。Punya bagang labandu， 愿以我的功德，以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萨鲁萨鲁萨鲁。